之前还听到一个八卦， OpenAI 在去中东融资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就是展示了 Sora 可能体现出来的一些能力。而不是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什么 AGI is achieved internally 嘛。确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要避免一个陷阱，就是在技术还不够好的时候过分雕花。在现有的范式下， AI 应用它可能应用出现有用的时间点会比移动互联网要慢，但是呢当它一旦变得有用之后，它的扩散速度可能会远快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
你把你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的思路交给未来的一个 AI 的话，那其实你一定程度能获得一个数字的一个永生，所以这是我给人类的一个非常可操作性的一个小建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张小俊商业访谈录，我是腾讯新闻的小俊。这是一档描摹我们时代的商业文化和新知的访谈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真格基金的戴宇森和季逸超。我们从开年 AI 界两件大事开始聊起， OpenAI 发布 Sora 和 Google 推出开源模型 Gemma。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他们尽最大可能地收集了来自各方的声音，试图搞清楚 Sora 在人才、算力和数据等各个方面究竟是如何实现的。那么这一期也是关于 Sora 的一个信息拼图。同时宇森也是月之暗面和之前光年之外的天使投资人，所以我们也聊了聊国内的大模型生态及进展。关于中美大模型，在过去几个月里我访谈了杨植林、李广密、朱啸虎，你会发现我们对每一个人提出了一些相似的问题，但从中都得出了很多截然不同的答案。这正是大模型今天发展中有意思的地方。我接下来会持续的关注通用人工智能，欢迎大家订阅我。如果大家有更多想要讨论的话题，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Hello， 宇森 ，Hello Pick。还是先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戴宇森，是真格基金的管理合伙人。真格基金是一家专门做天使投资的基金，我们做了十几年，在中国以及全世界投了上千个天使投资的项目。我之前是创过业，是聚美优品的联合创始人。在 AI 这一波大浪潮开始之后呢，我自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对 AI 的学习、研究和投资上。所以在 AI 领域我们去年也是投了十多个项目，其中既包括像月之暗面、光年之外这样的大模型公司，也包括像无问星穹这样的中间层 infra 公司，还有一系列的在各个领域的 AI 应用。所以我们对于这次 Sora 的发布以及 AI 领域的很多新的进展，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兴奋，很高兴跟大家去交流分享。
大家好，我叫季逸超，也可以叫我 Peak。 我现在是真格基金的 ENR， 创业的时候呢也是真格的被投，一直就是做 NLP 方面的工作，包括比如知识图谱、信息检索、智能搜索之类的。当然现在也做大语言模型，特别是检索增强的大语言模型方面的工作，平时会跟宇森一块看一看 AI 方面的新的进展以及一些业内的这个动态。很高兴认识大家。
从过年期间到现在啊，其实 AI 行业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 OpenAI 发布了 Sora， 一个是 Google 推出了它的开源模型。我们现在聊聊你们过去一周多的整个的状态吧，包括情绪的变化，也包括你们都做了哪些事情。
在 Sora 发的那个晚上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它是在北京时间大概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发出来的，当时本来要睡了，突然看到 Twitter 上刷出来 OpenAI 的这条 Twitter。
你当时在哪？
我当时在泰国啊，然后当时本来还在度假的这个状态，突然感觉到哇，这要变天了。说到这个 Sora 的发布呢，我就跟 ChatGPT 当时还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在 ChatGPT 发布的时候，大家其实对于大模型能够做这么好的对话聊天，有这种长 context 啊这样的功能，其实没有预期的，所以当时是觉得哇，居然这样也行。但是 Sora 发布的时候，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今年的多模态的模型、视频生成的模型肯定会有大的进步啊，从之前的很多业内的进展呀，包括大家努力的方向，但是大家确实没想到在这个你还没过完的时候，就会看到 Sora 这样一个效果这么好、发布这么早的模型的发布啊。所以当时我正好也看到 Gemini 1.5 也发了，所以真的感觉到那个晚上好多新的信息，所以那天晚上五点钟才睡。我当然看了 Sora 之后第一反应也是在朋友圈发朋友圈说这个确实超预期啊，所以也开始不停的约我们投的这个公司呀，我们认识的各种技术专家去聊、去沟通这些事情。所以在过去一个多星期也 跟十几波人都聊过这个话题，确实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收获，当然也有很多的不了解，还没有去搞清楚的地方。
对 ，Sora 当时发布的时候也在晚上嘛，我可能最先关注就是想了解尽量多的技术细节。当然，大家也知道现在的 OpenAI 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嘛。我们现在对 Sora 所真正能看到的官方信息，除了几个 Twitter 以外，就更多也就是那一个 Tech Report。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找的尽量认识的靠谱的人，做相关领域的人去多交流去学习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可能也更多都是我们的猜测。而真正让我觉得震撼的点吧，还是就 Sora 这个东西比我想象中到的要早特别多，这个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而跟 ChatGPT 那会儿我的心态当然就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因为我毕竟以前是做 LP 的嘛， ChatGPT 出来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要变天了，但是 Sora 出来之后可能更多是一种看戏的心态，所以会好一些，可以更纯粹的从技术角度来考虑一些事情。
也有投资人说他们对 Sora 的反应是第一天觉得哇太惊艳了，后来发现哦原来也就这样，什么世界模型是假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比较现实的状态了。你们有类似的情绪变化吗？
我觉得情绪倒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高啊，因为当时我记得在群里很多人讨论说，哇，明天那几个自媒体的标题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夸张。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这肯定是一个我们预料之中肯定会发生的突破，只是它发生比较早。稍微了解一下之后，发现其实它并没有在模型的底层的结构上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所以当时发了第一条朋友圈，第一说明一个我们已知的模型结构是可以干出来骚扰的，但第二也体现出来。不管是从数据、从算力、从工程的技巧来讲，那确实 OpenAI 还是走得非常的靠前，所以大家对它的这个时间可能都高估了它要训出来的时间嘛，啊，所以我觉得倒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起伏，而是确实还是觉得很佩服。
从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的情绪也没有特别大的波动。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能看见 Sora 给出的 demo， 其实除了他那个官方页面上给的以外，更多也都是从 OpenAI 的人直接就是从网友给的 prompt 去给我们返回回来的。那这过程中，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多少的 cherry picking。而真正让我们能信服的还是得亲自去试用一下嘛，所以我觉得在真正我去用到 Sora 这个产品之前，我的情绪可能都会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但如果你现在真的给我一个 Sora 的页面，我真的试了几个 prompt 之后，我可能也会控制不住自己。
而且我们聊下来呢，大家对于 Sora 的模型 size 的估计，对它训练所需要算力的估计，以及模型结构的分析，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还是在大家的理解和可去追赶范围内的，它不是一个让大家觉得开天辟地啊，原来都没想到的东西，反倒是觉得机会很多啊。不管是我们投的像月之暗面这样的模型公司的机会，以及包括说基于 Sora 这样强力的模型，它可能做的应用的机会，其实也会变得很多。因为在之前，大家其实都想用纹身视频啊，或者这样的方法去做很多应用，但是原来的模型质量是完全是很难真正的开始启动的。所以，但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可能像大家说 GPT 3水平的这样一个这个 Sora 啊，所以我觉得这会意味着多模态生成的一个爆发式的时刻的来临吧。
刚才也提到你们聊了非常多的人，在尽可能的还原 Sora 怎么做出来的。那我们对于 Sora 究竟是怎么 build 出来的，我们来做一些拆解和这种信息的拼图。比如说谢赛宁说，对于 Sora 这样的复杂系统，人才第一，数据第二，算力第三。那我们能不能先来聊聊 Sora 背后的人？基于你们现在的已知信息，它背后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就首先它是一个不那么大的团队，从整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的拆解说从核心团队就是十几个人，对吧？其实 Tim 和 Bill 其实都是伯克利的师兄弟，当时 Bill 去的时候也就是他其实就是95后， Tim 包括下面的比较多的人其实都是 DALL-E 3这个团队的啊，这个其实也是比较一脉相承嘛，从 DALL-E 3到这个 Sora 都是属于做多模态的生成的模型，并且我看在整个这里面比如像 Recaption 啊这些 Technique 也都是在 DALL-E 3里面先去用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反映了 OpenAI 一直以来就是说团队很精干，但是都非常的前沿，也非常的年轻这样一个特点。说到这个人的话，其实当时 Bill 在 Meta 是3年的实习生嘛，当时 Meta 正好是要全力去应对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带来的威胁的时候，所以其实 DIT 这个工作当时并没有得到那么多的资源，属于一个真的是出于兴趣爱好和出于对这个技术方向好奇去做了一个项目，
边缘项目
不一定叫边缘项目吧，但至少资源不多，所以我觉得这又充分说明一点，很多时候对于研究员来讲，其实对于技术方向的这种直觉上的审美啊，这种对未来的大方向的判断，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去复制别人的方向其实要更重要。 其实我也在想，索尔训练所需要的算力，比如说现在大家聊下来，可能就是在比如说千卡、两千卡，就是 H100 的这个水平。就这个算力本身，并不是说是遥不可及的。那数据量肯定大家目前就估计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可做到的。但关键是说，愿意给年轻人、给年轻的团队快速的试错，以一个比较创新的思路去进行 scale up。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反映了一种很好的组织文化啊。孙林之前有过一个分享，说要把一个就比如 video generation 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很重要的方向啊，但是你要把这方向做好的话，你需要有在技术上的基建，对吧？像这个数据算力训练的这些工程上的能力的基建，同时需要有人才的基建啊，比如说对于人才的密度，对于从下往上的底层创新的包容，以及创新发现了一些突破之后能够果断的去 scale up 的判断力，这些其实是我觉得OpenAI 现在看来确实还是蛮领先的地方啊。
具体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怎么搭建这个组织？怎么既有从顶层到下层的目标驱动，同时又有从底层向上面对创新的包容？
我觉得这很多也是来自于各种的揣测和打听哈。但我觉得有几点可能明显而不一样的，就是第一 ，OpenAI 整个组织，我觉得对于 AGI 这件事情是非常信仰的。甚至有人说它有点像是一个邪教，对吧？你要进到这个组织，他认同，你要互相认同。对于 Scaleloa 有可能走向 AGI， 以及对要实现 AGI 这个共同的愿景是非常笃定的。我觉得是一个能够吸引优秀人才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个是，这个是我还没有去得到更多的 confirmation， 是有人说其实在 OpenAI 内部做的视频的模型的人也可能也不止一个团队，可能也是有几支团队都在做类似的探索，但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 Sora 也是一个探索突破之后来继续 scale up 的这样一个过程，这里面其实可体现出来组织的很多灵活性吧，特别细节的如何去工作这些，我觉得可能我们听到的也都是一些揣测吧，不是那么确切的内容啊。
我觉得那个 Sora 直接背后这些人，就是宇森刚才讲的很全面了。其实我想提一下，就我们当时看见 Sora 之后，很快我们就想到去跟李军去聊一下。他是之前 Video Poet 这个作者，就是从人的层面来说，你可以理解 Sora 是一群之前做 Diffusion 这条路线的人在做，而以 Video Poet 为代表，其实还有另外别的路线，比如说像 Autoregressive 这些路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虽然现在看见 Sora 有很大的一个成功，但他到底是不是最终这个方案，我们是无法确定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世界上还有不同的这些研究者或者从业者，他们在尝试不同的这个方向，因为我觉得这个科研的探索就有点像训练模型本身嘛。我们也许看见了现在 Sora 只是一个局部嘴游，那可能别的模型在灵活性啊或者泛用性上能展现出更好的特性，所以我觉得也就非常希望能看见更多人才在不同的方向去展开新的这样的探索，而不是所有人现在都一口气的都走向了复现 Sora 这一条路上。
从投资人角度，我们可能去研究怎么去做出来 Sora， 可能这不是我们擅长的地方，或者不是我们能够带来生产力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去思考，为什么 OpenAI 能够让一个95后 Bill 能够刚刚去做这个事情，这体现的还是一个年轻组织它的活力，以及说组织的负责人对于技术真正能够最前沿的技术能够非常了解，不是说因为按资排辈或者说是因为去做管理的职责。所以这个其实是让我觉得对于年轻的创业公司更具备信心啊，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往前推进，因为它不是一个靠经验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可能
你们过去一年肯定 follow AI 的研究员 follow 很多，你们对于这个方向的人才画像有什么观察吗？以及人才地图，哪些学校哪些高校能够出来这样的 AI 的天才型的选手比较多？
海外就是 AI， 比如北美 AI 四大名校，这个斯坦福、伯克利、MIT、CMU， 然后在加拿大，比如说像多伦多、滑铁卢，在中国当然，比如说清华、上海交大 ACM 班、中科大，其实也有很多相关的人才。我觉得学校啊、著名的实验室、著名的教授，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样的 mapping 的工作啊，包括香港港科大、港中文这样。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师承关系还是挺明显的。那从比如说 OpenAI 的这个创始人 Ilya 他们的一脉的师承，你就包括像 Tim 和 Bill 也都是同样的师承嘛。AI 这个领域，因为它确实需要顶级的这个智力，所以我们观察到在名校这里面脱颖而出，比如像我们投智霖，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关注到智霖在清华的这个同届的同学中，他应该也是非常早的脱颖而出，被称为学神嘛。这里面其实应该说领军人物他偶然性倒不高，更多的还是出自于这些最优秀的学校、最优秀的实验室、最优秀的 team。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不能只局限于技术，尤其是从创业者的角度，对于商业、对于组织、对于产品啊，是不是愿意去在这方面去学习去进化，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其实这些组织、产品、商业我觉得并不难，因为我们以前跟很多学者型创业者打交道，往往遇到问题是他们觉得这个事儿 他们不愿意去学习，有的人觉得他没有意思，有的人是觉得这些事情不重要啊，觉得自己技术好就行。但实际上我认为对于厉害的研究员来讲，学这些是不难的，因为显然有很多研究员可以成为很好的企业家，但是好像很少有企业家去能做研究员的，它是一个不可逆过程。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是有的人不愿意去学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好的技术加上愿意去全面提高自己各方面成为更好的企业家的，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这种创业者是我们最喜欢去投资的。
所以你们做了那个人才的 mapping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啊？
好的学校全部拎出来，好的学校下面有哪些实验室，实验室比较具体知名的导师，以及这里面可能我们关注华人比较多，对吧？这里面优秀的华人的这些 PhD 有哪些，然后其实我们会做一些交叉的 reference， 就比如说大家觉得谁最好，这所有的 PhD 里面可能有些是最好的，那我们就也会很关注这里面谁是被提到最多的那几个人啊，所以我们尽量能够说找出来神中之神，对吧？因为每个去可能这些名校的 PhD 都是挺厉害的，但这边可能有大家更加佩服的一些人。芷琳其实就是属于就是在中国的这些学生里面大家又都非常佩服他，所以这种也是属于一个优中选优的过程吧。
得出什么结论吗？比如说会不会斯坦福更适合出比如这样方向的企业家，而 CMU 更适合出 CEO， 有这种类似的结论吗？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真事儿，因为我当时是斯坦福这个创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嘛，斯坦福的创业组织叫 CEOCMU 也有一个中国学生创业组织叫 CTO， 当然芷琳是 CMU 的。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个学校肯定有一些自己的风格了，比如斯坦福在硅谷呢，他很多人都想创业嘛。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其实顶级的 AI 人才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去做点什么东西的一个梦想吧。那当然有的人可能选择作为 CEO 或者作为联合创始人这些创业，有的人会愿意加入创业公司啊。其实我一直在想，在这个时候有能够充足的资源以及形式的自由，或者对于顶级 AI 的这些学者非常重要的诱惑，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很多时候其实也并不是在于说直接拿多少这个 package， 更多时候能不能去探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最近有没有观察到一些有意思的人才流动？比如说谢赛宁他回到了学术界，比如说 OpenAI 的重要的创始成员之一离开了 OpenAI 等等，这些人才变动你们关注的有哪些，以及他们背后反映了什么？
在去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学术界在 AI 变得没有优势了，因为学术界没有足够多的卡啊，工业界有很多卡。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看赛琳当时带着 Bill 做了这个 DIT 的研究，成为 Sora 的 backbone， 其实这里面反映就是双方的分工不一样，对吧？学术界其实这种真的做研究，对于感兴趣的话题，对于好玩的事情去做研究的这种思考方式，其实是有助于发现很多很有潜力的种子的。那这些种子可能要在一个能够大力出奇迹的，能够去动用足够多资源的地方被慧眼识中，去生根发芽，对吧？但是这两个过程其实是比较有差异化的。我们当时跟赛琳聊，其实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当时贺凯明是从 Meta 去到 MIT 嘛，那赛琳是从 Meta 去到 YU 去做研究，因为他就是觉得他自己更喜欢做学术这个事情，更喜欢去做这种看上去好像直接这东西有什么用，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能够看到，但是可能这个种子埋下去之后会长出一个 Sora 这样大树的这种很有意思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对吧？但是我们会明显的觉得，所谓的大厂如果在自己的组织结构上不变得更加敏捷， AI 项目的负责人自己不是真正对 AI 非常懂，能够在一线的前沿的知识非常懂的负责人的话，那可能他们的人员流失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现在好的 AI 创业公司其实从很多资源上也并不是那么缺，并且呢很多时候大厂的很多优势其实没法发挥出来。上次听 Google 的人讲过一个现实，就是如果你在 Google 你要拿 YouTube 的数据去训练其实是非常难，或者说是不可能的，因为 YouTube 这个部门他会觉得你拿我的视频去训生成模型，那是直接影响我的利益，并且这里面有很多的用户协议让你不能够把他的视频拿去训练，那所以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在扒YouTube 上的视频训练，但就是在 Google 你反而最难用 YouTube 去训练，就是这就是大厂带来的隔阂。所以因为之前也有人说，那你看那大厂有钱有人有卡又有数据，那他岂不是就碾压，对吧？但我们恰恰发现现在进展最快的好像都是四大的，当然并不是说他们都有这种合规优势啊，这只是用一环，但是很多时候对于人才的发掘使用，包括像这些做法上是不是能够足够灵活的往前推进，其实可能都是有区别的。
但是赛宁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选择回学校呢？
他其实也是去年那时候回去的，他讲了一些原因，但是出于因为我们是一个朋友之间的闲聊，所以可能也不太方便讲，但我就觉得他是真的想做学术这件事情啊，这个是我的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希望要去 build sale 的这个产品，或者说是在一个比较更明确的目标下去把它做个产品做出来。我觉得对三年就可能研究工作这种探索的乐趣是更加有意思的。当然他们现在也在探索新的研究方向。
这个是企业界到学术界的这种转换。那企业和企业之间呢，比如说 OpenAI 那个重要创始成员他离开了 OpenAI， 以及比如说蒋璐从 Google 去了 TikTok，
你说 Andrew Capacity 对吧？Andrew Capacity 其实我觉得是 OpenAI 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就他当时是去了特斯拉，然后又回到 OpenAI 嘛，而且他经常无偿的给大家科普 AI 的这个知识。其实听说他离开 OpenAI 之后，其实很忙，因为他刚出了一个2个多小时的视频，专门给大家科普什么是 Tokenizer。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举动，因为对他来说时间很值钱，但是他却选择给大家去铺道，从 AI 的从很基本的东西开始讲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当然，这可能也有人会说，是不是反映了 OpenAI 里面的某些争执？我觉得，当然我们也从比如说他的朋友那儿也听到过一些说法，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八卦也不适合去传播啊。但是可能也是会有一些个理念上的，并不一定就是完全契合嘛啊。但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别人家的八卦的，因为我看网上有人就说，你看那个当时Sam Altman回来，谁点赞啦、啊，谁发帖啦、啊，谁排了队形啊，谁没排，好像就是 Andrew Capacity 是那个其中没有排队形的一个人啊。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就可能从八卦角度挺好玩，但是可能对我们工作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我们关注比较少。其实蒋璐去 TikTok， 我觉得其实也是说明字节在越来越重视这件事情嘛。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包括像一鸣真的对这件事情都非常的重视，他自己会亲自跟这个 PhD 去聊，会跟优秀的 AI 创业者去聊，而且聊很长的时间，对吧？我觉得这个也反映了就是字节这个组织一鸣他们这样一个团队对于新事物的重视，以及说真的非常 hands on 吧。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 Twitter 也是一个 AI follow 的一个重镇嘛，你们平时会关注哪些人？就是他们发什么你们必看，以及收获最多的人。
我其实有一个 AI 的一个分类，然后里面有个几百人吧，因为思路也很简单嘛，你就把所有的这些名牌上的 OpenAI 啊，这个像 Anthropic 呀、啊、这个 Google 呀、啊、Fair 啊，这些所有的好的 research 全部都关注一遍，看他们关注了谁 AI 相关的，就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比较容易去做的吧。比如我跟金凡会经常沟通，因为他也是这个华人可能在这个 AI 里面专注人数最多的 KOL 嘛，有一些像他这种信息量非常大的这种账号，对吧？但是同时也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对于某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啊比较热心分享，比如赛琳他当时在这个 Sora 出来之后，他写了这个 thread 的分析，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大的帮助。当然后来他就被这个事困扰的，后来他还发了朋友圈去解释，对吧？但我觉得就是美国还是有蛮多比较无私分享的这些人，给我们帮助是挺大的。但确实这方面推特上的信息第一手的信息是比较多，包括在Sora 发布前几个月，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他的 ID 我还忘记了，就是 OpenAI 里面的 leak 账号，其实就预测了2月15号这个时间发布。之前还听到一个八卦，在 OpenAI 在去中东融资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就是展示了 Sora 可能体现出来的一些能力。所以当时大家说啊，当时不是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什么 AI is achieved internally 嘛。然后就有一些当时对 OpenAI 有重大进步的揣测，可能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逐渐的有一些这样的信息或者感觉泄露出来。
这是几月？
当时应该是去年了，他不在中东做了全募资嘛。我想刚刚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的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Sora 其实已经是一个他可以拿出来，并且他不只可以拿出来展示 demo， 还可以说哎，你给我个 prompt 了，我来给你生成，对吧？所以就是他其实还是经过了一些迭代的，就可能在这里边，在比如可能在去年的时候就说了这种纹身视频可能就出现了一些大家看得到的突破啊，只是那时候还没那么稳定，或者说还没有那么完善啊。当然现在我相信它的进步速度应该也是挺快的啊。
为什么 OpenAI 在这个时候发布 Sora 呢？在时间点的选择上。
对这个问题读 OpenAI 的心太难了。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说因为它已经足够好了。第二个呢，也有人是这么分析的，就是说因为今年上半年肯定会有很多的新模型会发布， Google 的 Gemini 1.5， 比如说 GPT 4.5， 包括说其他的这样一些模型，那么在这个时候肯定先声夺人嘛，那可能也是一个策略。当然有人说是不是就是一看到要发 Gemini 1.5 了，所以我发售，我觉得倒不至于吧，可能就显然没有必要这么去抢这个时间嘛。我觉得就是说它到了一个瓜也熟了可以摘了的一个时候。
对，我也觉得这好多时候其实刚好做完了，或者说他们有别的项目，可能到某一个节点现在能腾出足够的算力给这个 Sora 去做 red teaming， 所以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阴谋吧在里头。
过去一周你们有基本搞清楚 Sora 是怎么实现的吗？
我们只能说采样了很多人的观点。简单来说，比如这个模型的规模，比如赛琳最开始说可能3个 B， 那后来大家同学可能3个 B 可能还是有点不太够，可能6到10个 B 或者10个 B 上下，当然也有人认为会更多啊。我最大或多或少推理也就是说啊，首先这个 生成的质量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不可能特别小。那并且这个时候同时它比如说从现在生成的这个时间来看，可能是因为有人去看，比如说他发了个 prompt 了，到最后这个视频出来可能过了这个时间可能最多有一两个小时，对吧？然后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 cherry picking 的时间或者说挑选的时间，所以它生成时间可能不会特别长，然后包括说在现在这个实验的阶段它没有理由把模型搞得特别大啊，所以大家可能对模型的这个估计可能也就是在一个比如说10个币上下啊，可能是我们跟很多人聊下来的这个观点，包括训练的算力，大家可能觉得就是首先 OpenAI 因为它现在已经部署的这个卡的数量估计或者有信息是大概20几万张，对吧？所以它可能是能用更多的卡去进行这种实验啊。但是如果要把这样一个规模的模型去把它训出来，可能比如说是一个1-2千张 H100 这样的规模，但显然就是说做实验和最后训一遍，对吧？那肯定还不一样的概念。你做实验你可以用更多的卡平行做更多的实验嘛。对于数据其实我觉得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因为显然在这里面如果你模型 size 不是有显著的提高，那一般就是在数据以及处理数据的方式这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很多进展。但这种 know how 我觉得就属于大家只能去猜测，比如说现在有人猜可能是用了 3D 引擎的，因为大家看到里面的一些 demo 里面的内容比较像 3D 引擎生成的，但这也是揣测。有点开玩笑说，哎，上面有很多的视频的风格比较像那个 Shutterstock 这里面的这种风格。但不管怎么样，大家你这里面肯定要有对于内容优秀的素材的准备，以及说比如说他们用 GPT-4 做 recaption， 对吧，写了很详细的 caption 来增强它生成的这个真实度和它的整个的效果。这些大的思路呢，我觉得或多或少是逐渐大家在这个拼图的，但是具体怎么做或者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关键know how是没有公布的，其实就我觉得可能要留给像指令他们这些更专业的人去 figure out 啊。像我们只能说大家收集收集，人们大概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这块我可以稍微补充几个点吧。第一个，现在比较确切的我们比较相信的一个推测的模型参数量大概在6B 左右，就这块也都是基于公开信息嘛。一看他那个 Sora Tech Report 里头他有几个 scaling 的那个例子，他写了比如说这个 4-time compute 16-time compute， 然后这个其实如果你按照 DIT paper 作为 baseline 的话，他后来修正为32倍，那估计推测就是一个6B 左右的模型。然后另外一点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会在一开始你要考虑 scale， 比如说你现在有足够的算力的情况下，你到底先 scale 模型的参数量还是去先 scale 数据的参数量。而现在从公开信息还有大家的这个比如我们采样得到信息来看，可能都是数据现在规模非常非常非常大，你可以朴素理解成就是你有一定算力之后你要考虑就数据量乘以模型参数量。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数据量非常非常大的话，其实一开始它的模型的规模可能也就不会一开始就做的那么大，而且从实验的角度来说你也不应该首先去 scale 模型的参数量，所以这个是对于模型的这个规模的一个推测吧。另外如果说这个技术细节的话，其实我们能找到的一切的根源还是那一篇 Tech Report， 我们只能说它的技术架构上本身没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另一方面它的这个 Tech Report 其实藏了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比如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可能在 Scaling 啊，可能在这个 Diffusion Transformer 上面，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它的这个 Encoder 部分，它这个 Tokenizer， 它的 Positional Encoding， 就这块它其实都一笔带过了。但是如果你做模型你会知道就所有这些细节其实会对最终效果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所以现在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可能是较为清晰了，但是剩下那些没有被关注的点反而可能是这个模型的一些秘密吧。
它这次核心解决了哪些技术的难点，而这些难点是之前不能解决，就是那个技术瓶颈？
这个有几个吧。首先好多事我们不能说是之前解决不了，但你只能说 Sora 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说几个典型的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实打实的看到了连续生成的1分钟的一个视频。之前的话比如说你看一些商业产品或者开源的模型，一般来说一个视频基本也就3-5秒左右，而这个 Sora 的话它能直接生成一个60秒的视频，甚至这60秒的视频可能是有多个镜头组成的，所以时长是一个实打实的突破。另外一点其实是它有一个技术细节，就是它在训练和生成的过程中它其实支持各种各样的分辨率。这个虽然之前有一篇 paper 叫 Patch and Pack 它实现了这件事，但是我们发现 Sora 把这个事 scale 到一定程度之后它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它能够输出更适合你设备的分辨率，用那个 paper 上原话叫 native resolution， 就比如说你拿一个手机你可能想看一个竖屏的 1080x1920 分辨率的视频，它在训练和推理的时候都做到了，所以这可能它做到的第二个比较大的突破。剩下一些突破你可能很难去定量的去描述它，但是我们其实人的话感性都能感觉到，比如说它的 consistency 就是前后的一致性是非常好的，还有它好像模模糊糊的展现出了一些对世界和对物理的了解，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几个突破吧。
它现在需要的这些模型规模、训练的算力的规模、数据量等等是不那么难达到的，对吧？
至少绝对的这个数量级对于大厂们甚至是融资比较多的创业公司都是可以达到的。
大概需要多少钱
啊？如果是几千张或者一两千张 H100 的话，其实这也就是几千万美金的投资嘛。你续一次可能比如说千万美金的量级嘛，就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就不是说要十亿美金才能做。
所以 Sora 是基本上所有头部的这些大模型公司和大厂都能做的。
在您给了一个乐观的预期说6到12个月，我是觉得还有点乐观，说实话。
为什么你觉得有点乐观？
因为我觉得能做和真能做出来其实中间隔很多 know how， 比如你的大方向是知道的，但是具体这个地方怎么把它调优，这个事情你不知道，你就是要花多少钱去试。其实我们还记得去年当 GPT 尤其是 GPT-4 出来之后，很多公司就说我能够在年底追上 GPT-4， 现在2024年了，那实际上真能拿出一个 GPT-4 水平，就是各方面全面达到 GPT-4 水平的模型，可能也就 Google Gemini 的 1.5 的 Ultra 说能够达到，对吧？但是我们仍然还没能用到一个实际的产品，就说明你在 alignment 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多要去做的，就是你朝那个方向能走，但是中间很多 know-how 可能会在这里卡住你一个月，那里卡住一两个星期，所以就不一定能那么快。但比如说很多公司比如像 Midjourney 可能也是在年终也要发视频模型，这样他们本来也有一些计划，只是说可能 Sora 出来之后大家对自己的目标就得做进一步的调整，可能原来大家训的模型没有到那么好的程度吧。其实 Sora 解决的问题呢，我的理解其实就是之前大家在像 Runway 啊 Pika 这些产品上都看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视频时间太短，动不起来，乱动，对吧？包括缺乏一致性，一个东西经过了一个折叠物之后就没了，就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原来变好了很多，但是 Sora 一下变得这么好，那大家显然不会愿意发布一个比 Sora 要差的模型，或者至少大家希望能够跟它能够旗鼓相当嘛，所以这个会让大家时间又会变得很不一样。
对，我觉得可以补充一点，现在很多人说别人可能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其中推测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往回去看这个 Tim 跟 Bell 入职或者说开始做这件事的市场。对，当然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清醒的意识到，就是 OpenAI 它的起点比我们大部分公司要高很多。像刚才宇森也讲到了，就是 Sora 项目中用了很多比如像达利3的 recaptioning， 然后它的这个语言的 conditioning 部分也许哈就是用了 GPT 的权重去初始化的。所以就是 OpenAI 的用了这一年，它其实基于过去很久的这个积累，我们这块都不提它的那些算力和 infra 方面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个别的公司，无论创业公司还是大公司的话，其实你一开始我们的起点可能都比 OpenAI 现在要低一些，所以即使有了 Sora 这个东西在这儿，我们可能仍需要投入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将将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吧。所以我也是觉得一年这个事儿属于是一个乐观且艰巨的一个目标。
其实我觉得像有的人就把它总结为大力出奇迹嘛，但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第一，你大力能不能使出来，第二，负责使这个力的人他是不是足够懂，他是不是真的在对的地方使劲，并不是说傻砸钱就可以了，你钱也要很有技巧的砸才行。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钱反而不是这里面最重要的。
追上 GPT-4 更难还是追上 Sora 更难？
可能难度不太一样吧。就比如说你可能在 Sora 里面有很多数据上的准备，你可能之前很多人是没有去做这方面的储备的，就大家在这个文本语料上反而差距可能没那么大，可能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可能打篮球和打乒乓球哪个更难都很难，对吧？只是你需要用不同的能力。
国内大模型公司如果要追赶的话，应该继续先追赶 GPT-4 再追赶 Sora， 还是还两条线都要同时做？
稍微从第一性原理出发一点，就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其实做 LLM 跟做 Sora 就是这种 diffusion 模型的人才目前还没有完全的重叠。就像比如我们之前做 NLP 的，现在无论你愿不愿意基本都被卷到了这个 LM 这个赛道上。但其实 Sora 出来之后，其实以前做传统像 CV 的很多人其实也都找到了新的工作方向，而真正那种多模态的大一统的模型其实目前还没有特别多的很好的例子，所以目前我觉得这两波人是不太冲突的，是可以并行的，也只能并行。目前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一直是要追赶，实际上就是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嘛。因为如果永远都是说出来一个去学习一个，那这种就永远没有预判。当然我觉得这对公司要求很高，团队要求很高，你能不能尝试去预判下一步会是什么，提前做一些准备，否则一直跟着跑其实是一个蛮短期驱动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如果现在想做底层模型公司来讲，技术上的能看得远很重要。你跟着跑，那你永远跑不过比你有更多直接资源的人，所以你只能说我先去他要去的地方。
关于 Sora 是怎么实现的还有更多补充吗？不管是算力数据还是人各个方面。
现在我们刚10天的时间嘛，假设再过3个月我们会知道更多，现在我们知道的都是很多碎片的拼接吧。
目前的话，从实现原理上，我们觉得就是 OpenAI 的那篇 Tech Report 是我们能知道的所有的真正准确的信息。推测来看，首先一点就是它的推理的时耗，大概你生成1分钟的视频，大概可能需要现实中的20分钟左右。 这是一个目前比较确定的一个数据，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特别确切的信息。
在他的那篇 report 里面，你们有没有什么能给大家划重点的信息？
那这个就太多了，他好多重点其实可能就一句话就带过了。比如说我们对于他这个 latent space 的表达到底是怎么做的，一句话就带过了也不说。他那篇 tech report 里头，其实你就如果按从上往下看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先是 tokenizer 进入这个 diffusion transformer， 然后还有这个 encoder 跟 decoder 这一部分，每一个都是重点，只不过他的这个重点其实都没有详细的去讲，所以我们觉得 tech report 一共就那么短了，就都当重点看就行了。
Sora 发布之后，他对于全球大模型在今年的演变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呀？
我觉得首先是把这个战争给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吧。我觉得一线公司都是知道多模态会有这样的突破的，只是说时间提前了，那时间提前了很多原来的计划都得变，并且我觉得意图胜千言，一个视频又胜1000张图，对吧？ Sora 发布之后，虽然我们觉得它实际上要用起来其实时间还有一些距离，同时呢它不像 ChatGPT 是个交互模型，对吧？因为 ChatGPT 你是可以跟它交互获得更多内容的，那现在它作为一个纯粹的生成模型，它其实生成之后记下一步做什么实际上现在还未知，因为它如此直观的去呈现出来一个这么好的视频，所以给不管是这些创业公司、应用公司，还是像文娱影视行业，包括这些政府部门，带来冲击都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也会引来更多对 AI 的监管的担忧。其实也看到比如说像广电或者像这些部门，他们对于 Sora 的出现是非常的关注。我们很快就到了一个难辨真假的程度，原来像 Runway 生成的视频绝大部分还是一眼就看得出来并不是真实的嘛，但 Sora 第一次把这个视频生成可能到了一个以假乱真的程度，我觉得这方面的监管啊，可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动作。我觉得大家对于数据的关注度会进一步的提高啊，因为在这里面显然 Sora 并不是说算力的绝对大，或者说模型的绝对大，是在数据上不管是数量、质量、处理上可能都有很多的进步，所以这方面可能大家关注会多很多。之前大家觉得 LLM 操作工具然后来实现 agent 这条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多模态其实一般好像我记得在比如国内这些大厂啊，这里面其实它不是大家主要关注的方向啊，大家可能主要是做 LLM，多模态这边可能有人在做文生视频，大家反正这个东西生成出来的视频质量也就那样啊，就还好。但现在突然可以变成这么好之后，尤其是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世界模拟器这个概念，我觉得 OpenAI 非常能够去制造这种很宏大的技术愿景，就世界模拟器从此来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如果能实现的话都还非常早，但第二呢，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啊，这会让很多人觉得很大的威胁或者看到很大的机会啊，所以我觉得会有更多的力量会投上去做这件事情。包括说我觉得对英伟达的这个算力的需求，对数据的需求都会进一步的提高很多，包括人才的流动吧，可能像比如蒋璐，对吧，他本来也是做 diffusion 加 transformer 能够可控的去生成视频的 video palette， 比如字节对他也是就更加关注啊。可能
我们离他所谓的世界模拟器多久能到？
我觉得首先不可能是在一个几年的一个 time span 里啊。首先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甚至是哲学方面的争论，对吧？就比如说有人说那他并不理解物理定律的时候他能不能模拟这个世界，但另外一方面又有人会想，那如果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不懂任何物理定律的人他就不能理解这个世界吗？他显然理解这世界很多东西，对吧？这个杯子从桌上落下去它会碎啊，这肯定是可以理解的，人不需要学习牛顿定律或者相对论就能够对这个世界大量做出很好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取决于说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是说让它去模拟真的两个东西相撞，或者一杯水倒在地上会怎么样，这种钢体的流体的具体的物理变化，我觉得这首先就不是它适合做的事情，那这些应该还是这些物理引擎去做的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对 Sora 现在最好的比喻就是说它是一个就像你脑海中对一个事情的想象一样，它未必是100%真实的，它可以很灵活的想象出很多的场景，它可以合理的对一件事情可能后面会怎么发生做出一些预知。就我其实我自己想了一个怎么去衡量这种视频模型它对于因果性的判断，比如说它现在假设拍一个航拍的空景啊，其实这没有什么东西发生变化，就是一个比较偏静态的景色，这个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比如说是一个物理上的因果关系，比如说一个杯子里面装着水落地打碎，这在物理上发生了这样一个相变，东西洒出来了，人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物理规律的。但我们看到他举了一个这个例子啊，杯子打碎，他你发现他其实效果是很不好的，杯子他不知道怎么碎啊。当然有人说这是因为在一个视频里面碎的可能就只有几帧，所以他没有足够的数据去训练这种发生相变态的过程啊。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搞懂这个物理规律这是第一步。再下个层面呢，我觉得就是属于社交因果性啊，比如说 它里面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一男一女在沙滩上，面前的海边突然出现了一条鲨鱼，两个人变得很惊讶。但事实上你想，如果出现一条海豚，那可能是觉得很可爱，出现一条鲨鱼会觉得很惊讶，但是因为它在海滩上，所以鲨鱼不会咬它，它会觉得还好。但如果出现一条鳄鱼，那可能就会爬上来，他们就会逃跑。包括另外一个例子，可能是说一个人打了另外一个人一拳，除了这个拳打到人脸上的物理上的变化之外，看是谁打谁，对吧？那如果是一个婴儿这个打了他的爸爸，那可能他只是个怜爱的，觉得他很淘气。但如果是个壮汉打一个很瘦的人，对吧？他可能是要逃跑啊，或者是反击。这取决于说你怎么去从社会的角度去推他的因果性的啊。然后我觉得再进一步呢，就能够在更长的时间范畴内，比如说在电影里面，我们会比如开头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可能到结尾会有一个什么呼应。如果一个模型能真的能理解这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生什么，那这个可能又是进一步的。所以我觉得就世界模拟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的啊。你说直接要到就既能模拟物理的因果，又能模拟这个社会的因果，还能模拟比如说经过长时间之后的演化，我觉得那个肯定是非常难的啊。但可能现在我们这样看到了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我经常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它里面有一条狗从一个窗户的窗台上走到另一个窗户的窗台上，这个时候它的每一条腿都知道该踩在什么地方，它不会踩在空气中，对吧？在之前的模型里面，可能这个它就莫名其妙踩在一个空气里边，它会掉，本来应该掉下去，它不会掉下去。现在知道我们可以看到狗踩的腿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踩在正确的该踩的地方，我觉得这其实也体现出了某种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方向，包括它里面有一个是那个 Minecraft 它的这个视频， Sora 它能够想象出来一个玩游戏，其实我们在脑海里面我们也能想象一个我们在玩游戏时候的场景，并且符合游戏中的一些规律，但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去进行进一步的推演，那其实它就是模拟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对，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是非常让人觉得很激动的可能，但我觉得这个目前体现出来还是非常涌现的能力吧。所以我说 Sora 其实挺像，它是一个 GPT 时刻，它不是个 ChatGPT 时刻，因为 GPT3 是一个涌现的模型，而 ChatGPT 是一个产品， Sora 现在也是一个涌现出来了某些能力的一个模型啊，但是它要变成一个产品，其实这过程中还有很远的过程，并且涌现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的也是一些所谓的火花 Sparks， 那它真正要用到我觉得其实花的时间也是挺长的。
这块我顺着于先生刚讲的那个世界模拟这块补充一点吧，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所有这些视频大部分都是基于一个文本的 prompt 去生成的，在这种预设下其实我们很难看出这个模型真的对物理世界了解程度是多少。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无论是 Sora 还之前的那些文生视频的工具，经常会有很漂亮的那种比如食物特写，就是食物，我只吃的那些食物哈，比如说你有很漂亮的那种摆好盘子的一个饮料或者一个冰淇淋，上面淋奶油或者淋饮料，你感觉它好像也有一点物理的这个模拟在里头。但是这块你注意，模型是基于你给的完整一段话输出的一段完整的这个视频，它也许通俗一点讲，它可能在训练样本中见过类似的。真正我们认为要考察一个模型是否有很强的世界模拟能力，我可能会更去在意它对于一个视频的延长能力。具体来说，就是你给定一个视频的一个前面一部分，比如前面五秒，你让它再往后去生成五秒，因为这样的话，你一旦给定了一个视频的开头，其实后面的搜索空间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比如说，你与其让它从头给你画一段往冰淇淋上面浇奶油，这个你把它变成你给它一个，你已经把手放在这儿，下面是冰淇淋，上面是你手里拿着奶油的这个喷罐，这时候让它模型把后面五秒钟会发生什么准确的画出来，这个其实对于模型的要求会高很多。所以目前的话，我们在真正自己能动手去用 Sora 之前，我难以通过目前 OpenAI 给出的官方这些视频来揣测它的一个世界模拟的真实的能力。
我们现在对于视频模型其实是有两种类型的需求，一种类型就是让它尽可能的幻想，比如说什么大黄鸭走在街上，对吧？或者是什么两个独角兽相撞，就是这种你完全不会出现的啊。另外一种就是说让它尽可能预测接下来这个视频会怎么样，因为如果你能够预测下一帧视频，理论上你可以预测这个世界啊，就跟你预测下一个 token 最后你可以思考一样啊。所以这两个也许是它是需要不同的能力的，它因为现在是一个模型，它既干幻想的事儿，它也干世界模拟的事儿，但有可能幻想器和模拟器就是两个事情啊，最后也许是不同的模型不同的产品去完成这个目的，你需要的数据需要的模型结构可能都会不一样。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现在大模型，我说顶级的大模型，比如 ChatGPT， 我们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 System Prompt， 你可以说给它指定一个人设吧，或者你给它写一个思维钢印，你一开始如果跟它说你现在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中学老师，那这时候它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务实，没有那么多幻想。而你如果一开始跟这个 ChatGPT 说你现在是一个科幻作家，那他可能就会展现出天马行空的这个想象力。所以也许视频生成模型发展到未来的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可以通过类似于 visual prompt， 就是一种视频的 prompt， 或者你给他一些 few shot 的例子，你来改变这个模型的行为，来控制它到底是走一个天马行空的路线，还是一个严谨的物理模拟，这也都是有可能的，但这可能就是一个更高的要求了。
对于 Sora 它的视频数据来源的问题，能不能推测，就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大厂，像比如说抖音，他们有丰富的视频数据，会对于形成这种视频生成的产品更有优势呢？能够推测出这样的结论吗？或者是 Bilibili 这种有丰富视频资源，或者 YouTube？
我觉得合规问题至少在海外会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本来对于这里面来讲，你要排除大量的牵涉到用户隐私可能的东西，比如说我在这里拍了一个我的自拍，但是我是不是愿意把你跑去生成别的视频放到别的地方，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值得打一个问号的。当然我觉得有视频肯定比没有视频要强，但是在这里面哪怕我们解决了这些隐私问题，这些问题之后呢，在这里面怎么对数据进行处理，怎么挑出高质量的视频，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优势应该是有，但是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我只是觉得这个版权问题其实真是对大厂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假设说你生成了 TikTok 的所有视频，那你其实对 TikTok 的广告收入或者它的创作者生态可能是致命打击，对不对？
对，我觉得训练阶段我的观点跟宇森是一样，就如果你现在自身有很多视频的数据的话，你确实有一些优势，但其实目前看到真正的难度而不是说你有多少规模的视频，而是你有没有很好的办法从这么多的视频中挑出真正适合训练的那一部分的优质样本。这个其实对大家来说技术难度是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其实在想象可能稍微再远一点哈，如果你有自身的内容平台，你会有一个优势，就是对于新的知识的掌握速度可能会比没有自己视频内容平台的人要好一些。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会有新的游戏去发售，或者说又有新的这个主播出现，而如果你是 Google， 你有 YouTube 或者你有 Twitch 的话，你可能未来视频模型也会有现在大语言模型这样有这种 RAG 或者 in context 学习的能力。那么我如果是一个有自己内容平台的视频模型的厂家的话，那我的视频模型可能永远能生成最新的正确的概念，而那些没有自己的这个数据源的话，它模型可能就存在一个比较死的 knowledge cutoff。就像早年我们用 ChatGPT 的时候，你问那些比较新的问题，它会说对不起，我的知识只到比如说2022年几月。这可能会是长期的一个优势吧，但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早的一个点。
但有个前提就是说，它能够让自己的视频不被别人拿去训的。
对，当然就自己的视频自己肯定是能第一时间通过 API 获取的，你可能会比别人早一天。
还有一个问题啊，视频的模型现在和语言模型没有办法放到同一个模型里去训练。
现在还没有，应该 Gemini 是有一起 tokenize 之后去进行训练的。Sora 其实没有用到大语言模型嘛， Sora 其实是 Transformer 加 Diffusion， 当然 Sora 是在 Recaption 里面是用了这个 GPT-4， 从它的 Tag Report 来看啊。不过我其实在想，比如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你如果让假设说人看到鳄鱼和看到鲨鱼和看到海豚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个你如果让视频模型直接端到端的去生成，我觉得会很难。但是如果我是先用大语言模型把它 prompt 先给写详细了，因为大语言模型知道人遇到鲨鱼和遇到海豚的反应不一样，它首先给出不同的 prompt 再变成这样视频，这种结合啊，我觉得至少在现在是肯定可以做的。大家说可能最后的结局就是所有的那些的内容都把它 tokenize 之后在一个统一的模型里面，也有人说可能 GPT-5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 maybe 啊，只是在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挺难的啊。
首先现在的现状是这样，就很多人其实在尝试这条路，除了刚才宇森讲的 Gemini 以外，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 VideoPoet 一定程度上也在做这件事儿，就不仅是文本，甚至还加入音频之类这些模态。但目前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就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证据表明把多种模态一起训练能让模型的能力获得更高的突破。这个其实也是比较讽刺的，就我们发现现在可能这些多模态模型主要的能力还是来自于它这个语言的 backbone。未来可能会随着更多的这个数据啊，更好的模型结构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吧，但目前来看可能更有可能的一个结果就是多模态目前还是以一个类似于缝合的形式，或者你可以理解成外挂的形式去继续推进。比如说 Diffusion 可能就负责在最后生成视频，而中间的话就像宇森刚才讲的，大模型可能像是一个导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不是不行，对，依然是能往后去推进的，但是大一统这件事一定会是大家去长期所追求的一个事情，只不过目前没有特别多喜报。这个东西从技术角度来说，首先一个根本的点就是语言它其实是离散的，而我们看见的比如说像图片啊，还有音频，它其实一个自然的连续的一个信号，所以那你首先就会有一个如何把所有不同的输入放到一个特征或者向量空间里头，这就是一个难点。语言的话我们可能有这个像 tokenizer 直接把这个文本变成特定的 token 然后变成 embedding， 而你要如果有这个 图像的话，你可能会有 Visual Transformer 进行 encode， 相对每一个模态其实前面都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前置的一个条件，而如果你要把它所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训练的话，那其实还会除了输入端你还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难点，说我该如何确定我模型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目标。像比如说在语言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要预测下一个单词，然后 diffusion 模型我们知道我们要让它学会这个去噪，或者是预测出这个噪音，那么我们如何设计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型的一个 loss 或者一个任务，让它实现这个多模态的理解和多模态的输出，这也是非常非常难且是非常值得去研究的一个问题。
如果大一统模型能够实现，能够带来什么？它会是一个重要的 milestone 吗？
其实现在也有比较初级 demo， 你可以说现在是实现了，但我没有看见一个明显的一个质的一个飞跃。但如果我们往长远的想象的话，我觉得这个才能把很多不同的模态之间互不存在的信息所打通。比如说我们之前说 LM 的话，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盲人，那现在的 Sora 可能是什么，虽然很会画画，但它没有一个脑子。但是很多事情我们在人完成日常工作的过程中也需要多种能力的这个互相的结合嘛。比如说自动驾驶其实你要做出很多基于这个人性或者说基于物理的一些判断，这方面可能是 LM 所擅长的，但是呢对于比如说外部世界的这个感知以及对周围的这个物理啊运动这些信号的这个捕捉，这可能反而是这个视觉模型所擅长的。那么如果我们有一套非常统一的一个多模态模型的话，那在一些需要结合这些的领域，比如说刚刚提到自动驾驶还有机器人，也许会诞生出很多就现在做不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里边一方面就是说它不能是一个多模态但是每个模态的能力都一般的模型，因为那样的话可能对我们就用途不大，各个模态可能它首先要远超人类水平，这样它才能成为人类的帮手嘛。第二，我刚才就在想，实际上如果你是从工具的角度去想一个事情，一个工具往往是越专越好，对吧？比如说你专但是你强所以你比较好啊。但是如果你从它作为一个主体本身，就比如说它如果真的要实现所谓大家想象中的这种自我意识呀、进化呀、去学习，那它有更多的这个模态的能力，对这个主体本身来说是一个好事。但是它如果就是我们的工具，那实际上你只要在这件事干得很好，对我来说就很有用，对吧？你别的可能除了这种非常融合的任务之外，你可能就不太需要你会那么多。那我觉得可能还是从具体的场景去用，因为 AI 这里面至少在目前看来，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带来这个实际的价值。
对，没错，这个我在顺着吕森刚刚讲的补充一点，就是当所有的模态更大一统之后，也会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你的系统变成了一个更加密不透风的端到端的黑盒，那其实对于很多场景下它的可解释性会进一步下降，可控性也会下降，所以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 AI 这个东西也并不是说我们一定非要追求一个完全的通用和完全的大一统，这还是要看场景。
有没有可能就大一统就不会实现？
我觉得现在很难说什么东西不会实现，只能讲什么东西比较难一点。
你们对 GPT 5会有什么样的预测和猜想？或者 4.5， 今年应该是 4.5 吧。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它进步够大就叫它5，进步不够大就叫它 4.5。 我觉得有的方向大家比较确定的，比如说 hallucination 会更少，可靠性会更高，包括像这种使用工具的这种说 agent 方面的能力会更强，也有人说可能会能够去操纵一些人们用的界面，比如说电脑或者这些，就有点像那个 work agent 的那种，也有人说可能是偏多模态类型的。我觉得其实现在在这个下一代模型训练的一些方向上，大家其实普遍还是有一些共识的，比如大家觉得上下文长度很重要，不一定生成啊，但至少理解的能力很重要，对吧？减少 hallucination 很重要，提高 inference 的这个效率，这个使用起来比较快啊，这些其实都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这里面 OpenAI 能把它推多远，我觉得 Sora 其实给了大家一个很高的期待。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叙事，其实这个模型是不是已经到了个瓶颈期了啊？因为我觉得去年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大家有一个很高的期待，每过一段时间都要有一些很刺激的新东西出来。本来大家觉得哎呀，是不是今年上半年可能没有那么多刺激，可能 4.5 也就是比4好一些，但是 Sora 突然一下出来，大家说哇，知名度提高了这么多，那是不是我们对于5的这个期待会高很多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要画这条曲线呢，其实我们的数据点还是比较少的。你想 GPT 一二，大赛逐渐还是关注三、3.5、4，所以我们猜现在也就三个数据点，对吧？接下来的数据点点在哪儿？我觉得大家会对这个曲线最后长什么样子会有更多的预计啊。今年也很关键，因为大家今年砸了这么多钱下去，大家会根据这个画的这个曲线去预测未来嘛？大家一般都是说做一个线性或者指数外推嘛。
有没有计算过去一年全球在大模型上面砸了多少钱？国内砸了多少钱？
国内应该是100亿美金规模，对吧？你把差不多这些加了融资，七七八八加起来就是几十亿到百亿美金的。
加大厂的投入吗？
当然也要加，对。但是我们就是说，肯定是百亿美金啊，全世界的范围内，七七八八融资加应该有几百亿啊。或者你就看英伟达的收入嘛，你看英伟达卖了多少显卡，对吧？包括给大家发了多少工资啊。所以我觉得大概这个量级是在这儿。我的一个技术假设就是说，不要用静态的眼光去看需求。啊，因为我们在这种科技大变化的时候，往往经常犯的错误就是我拿原来的需求去线性外推，但实际上 AI 如果一旦做成，带来的价值是各行各业都有可能受益的，它是一个非常通用的技术。第二呢，它是一个革命意义非常容易理解的技术，因为只要你受过教育，你大概就能明白 AI 有什么用，元宇宙 Web3 有什么用，大家可能还得想一想，那 AI 有什么用是基本上不言自明的，只是说能不能做出来，什么都做出来。第三呢，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些先进模型展现的能力啊，所以哪怕当应用落地没那么快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不敢去错过这样发展的机会。尤其是比如说像美国有的这种头部公司，他们有非常多的钱，他们一年回购就上百亿美金，对他们来说，用百亿美金级的钱去进行一个前沿技术，一旦做成会有很大突破的探索，是完全划得来的。所以我是认为投钱投人投卡军备竞赛会进一步的加剧啊。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应用落地的速度，我觉得不宜特别乐观。说到底，它目前也从 ChatGPT 发布开始得到大家重点关注，也就是一年有三个月的时间嘛，到现在为止，那我们还是要给一个应用的开发一些比较合理的期待。其实你想在大家拨号上网的时候，就有了 IM 电子邮件、电商，甚至是游戏，甚至线上看多媒体内容的站点。互联网是一个百代网、宽带网，网速越来越快，它变得越来越有用的过程。但 AI 如果作为人的助手的话，它一定要突破一定的阈值才变得有用。就是我们没有人愿意招聘一个智商80的员工，我们也不愿意招聘一个智商90的员工啊，一定是在突破到一个100的时候，大家才愿意去使用。所以 AI 的进展是具有突变性的，在这突变之前，可能经历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比如说你看第一次DAPA的自动驾驶挑战赛是在05年，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就自动驾驶这条路线，其实它使用场景很确定，中间发展也一直在发展，但是直到现在啊，可能我们说终于才开始说自驾有了一定的使用场景和商业化收入。在过去其实投了非常多的钱啊，非常多的时间，所以这个应用落地的速度倒未必有那么快。但是我是觉得在这里面基建首先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因为这是一个不管从公司国家的角度都无法错过的机会。
基建需要到哪一年预计？
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个互联网大概当时是有一个接近10年的周期的。假如我们说互联网泡沫，当时其实是从90年代初开始嘛，到2000年破掉啊，我觉得这个周期其实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很多公司都是泡沫的时候出来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泡沫不可怕啊，我们泡沫会带来重要的基建，基建会为未来的应用打下基础。就泡沫中死掉的 99% 会死掉，但是 1% 留下来的可能就是伟大公司。其实互联网泡沫这个破灭之后留下来的，像亚马逊、 Google， 当然现在雅虎不行了，但是当时雅虎也是存续了很长时间的，就这些也都是留下来的伟大公司。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还远没有到达泡沫比较疯狂的时候，因为你看互联网应用，互联网的真正的高峰来自于第一波互联网 native 的应用真正的落地、真正的上市的时候，比如说网景、雅虎、亚马逊、 Google， 就这些应用当它真的落地了，真的有很大的需求，才会产生最后的大泡沫。现在大家都还是在基建的阶段，当然我们不是说泡沫是件好事，但是我觉得泡沫是不可避免的啊，这边一定会有很多探索是需要去进行，很多钱是要浪费的。就泡沫破裂之后活下来的这个公司是有可能变得非常伟大的公司的。
在互联网基建的过程中，哪些投资人挣到了钱？
好问题，应该很多人都挣过很多钱，但是要看他们泡沫破裂的时候跑得快不快。
那为什么不等了泡沫破了再开始投资呢？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首先在泡沫过程中会诞生能够在泡沫之后仍然活下来并且成为伟大的公司。比如说如果你在互联网泡沫之前你完全不投，你也会错过像亚马逊、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第二呢，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对于这个行业的认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如果你在之前一直不参与互联网，那你05年的时候可能也投不到 Facebook， 你很难说我只吃最后一个包子，我吃第五个包子饱了，我前面四个不吃，这个是很难的。第一，要对泡沫有敬畏啊。第二呢，泡沫真的破了之后也不要彻底失去信心，这个是我目前想的一个。但我觉得 AI 这一波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很实际的应用， 说白了，它在很多领域，像 ChatGPT 啊，包括之前像 Midjourney 这些应用，以及像 Sora，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它不再是一个纯概念的东西，就是说它肯定是有很多东西能够留下来的。
你过去一年投 AI 投的非常多嘛？你对于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呀？多少钱应该分配在基础模型公司，多少钱应该分配在应用？
我们投了两家基础模型公司，智林的月之暗面和老王的光年之外，当然老王后来就身体出了一些问题，比较可惜。我觉得大模型确实是一个这里面非常让人激动的基础建设，但确实也是个非常消耗资本的游戏，所以我们还是非常谨慎的。应用呢，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机会，但是现在肯定还比较早。那比如说我们做好了投到一个校内网或者是舅舅房的这样一个机会，因为现在肯定很多的优秀的创业者会开始做，但是他们做了第一个应用甚至第二个第三个都未必是他们真正的成名作。当然我们因为是投天使，所以我们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所以我们就在想这里面可能比较什么样的人是有可能做出来的。那我们觉得就是第一，对 AI 技术本身要真的很懂，当然不一定是他是个 researcher， 但至少你是要真的懂 AI。 第二呢，我觉得要有国际化的这个视野，因为现在其实确实创新发生在国外的有很多，它不像比如说当时互联网到了后期很多都是这种 O2O 啊，都是比较就是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嘛。现在其实还是一个人全球一起在探索进展的时候，所以它的国际化的视野啊，这种能力是有要求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啊，我觉得在这里面年轻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昨天在跟广密讨论互联网投70后，移动互联网投80后，这个 AI 投90后，当然这个并不一定卡那么严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因为人就一般都是在这个30上下最有创造力啊，最有经验加上颠覆的勇气啊，所以我们是一直是觉得重伤年轻人，重伤 AI native，中长有国际化视野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我们确实觉得 AI 创业呢跟互联网创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尤其是我们看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基础设施已经建得很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在车库里边几个人搞几个月就把这个应用做出来了，因为这个应用做出来之后可以快速的获取用户，建立起网络效应这些壁垒。所以你发现在互联网里面，第一，小团队做出来的大东西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同时呢非常的这个对于 idea 很看重，因为它的发散方向非常的多，对吧？但我觉得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公司，因为它的数据算力团队的成本都比较高，并且呢 AI 从开始到足够好到让能带来商业价值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对吧？自动驾驶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家做了这么久时间啊，终于才开始产生一点收入，这个过程比互联网的过程要长很多，所以我们觉得这对于团队的综合能力，对于不管是说它的这种技术能力还是融资能力以及团队的完整程度都是有很多的挑战的啊。它可能跟互联网到中后期的那种百花齐放万众创业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就这时候创业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我相信随着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完善，大家对 AI 越来越多的了解，到后面当大家把这些路都铺好了之后，那可能做 AI 应用也会变得越来越简单。因为现在比如说你要做个应用，你还得考虑模型的事情，你得考虑互联网的事情，你得考虑怎么样跟巨头这个竞争，怎么样搞数据，就你有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做应用肯定还是比较早。
对于大模型公司，其实市场上有好多家，为什么你当时选择这两家投资？
我们就是投最优秀的老司机和最好的小天才。其实老王和直立都是我们关注了很久的创业者了。
那为什么不投更多的人？
嗯，有的时候也都是缘分嘛。啊，知音其实我们是第二次投了，对，之前我们就是 recurring 的天使，老王也是跟老王也认识了非常久，也就非常一直都想跟老王以某种方式合作，啊，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需要很多资源的投资嘛，我觉得这里面还是与之前的缘分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不全投一遍？
也许有了更大的基金会采用这样的策略，就事后你知道谁是淘汰赛的选手嘛，但你事前也未必知道谁能走到淘汰赛。你要把进淘汰赛的选手全投一遍，你就得在资格赛全投一遍，除非你能够一开始就开天眼知道谁能跑到最后，对不对？
现在谁被淘汰了吗？没有吧。
你现在得融到足够多的钱，有足够多的卡、数据人，第一梯队还是比较明显嘛。
对啊，月之暗面刚刚完成了一笔非常大额的融资嘛，
我们也恭喜之力。
国内大模型战局里面意味着什么呀？
就现在月之暗面这一笔肯定是目前最大的一笔，当然我也知道大家或者都融了几亿美金，但这我觉得确实就到了一个淘汰赛阶段吧。如果你没有几亿美金在手，你可能确实要做基础模型就比较难。我觉得这对他们当然是一个就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吧，但是怎么把这个钱用好，我们对指令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从顶级的 researcher到对于创业的组织产品，因为你刚刚也跟他聊过嘛，我想你听到肯定不只是说对技术的洞见，对技术的 vision， 包括很多对产品对组织的这些思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化啊。我确实相信 一个够年轻，够对技术够专注，并且真的是从一号位开始对技术有一线的理解的团队，会能够吸引更好的人才，更有可能在一些技术的方向上，一些技术这个 know-how 上有更快的突破啊。确实是我觉得就我们从人的角度比较相信，因为我们都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们只有从一些创业本身的可能我们认为第一性原理的东西去看。
你陪伴他时间很长，你有发现他身上的一些变化吗？
我记得有一次跟他吃饭，他其实提到了很重要的点，他不希望以后大家提到至今始终是说他是一个技术大牛，就是他希望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做出了很好的产品。我真的觉得我们，因为我们投过很多技术很厉害的人，但是能完成转变的其实没有那么多，对吧？但我觉得认识到这一步很重要，是完成转变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挺有意思的。
其实不光是国内啊，我觉得美国其实也是，比如说你想一些可能没有融那么多钱，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模型没有太明显自己特点，至少在通用大模型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就会掉队。其实我一直觉得训通用大模型这个事情很像做芯片。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当时在做互联网做 PC 处理器的时候，对吧，很快就只剩下 Intel 作为龙头，因为做芯片和做大模型都需要第一很高的技术难度，很多的这个资本开支投入，对吧，它要投入大量的钱去造芯片厂，它是一代一代迭代的，但凡你一到两代没有跟上你就掉队了，而且消费者只会选择最好的，你有个最好的处理器为什么要买第二好的呢？现在这个模型其实就是 AI 的处理器嘛。好，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在这个里面 Intel 跑出来之后，后面有三类玩家采用了三种策略。第一种策略是 AMD， 就是说我跟你兼容，但是我比你便宜，我觉得在这个模型里面其实是会有以成本优先作为考虑，很多地方我不需要有最好的模型，我需要有一个还可以但我比你便宜很多的，很多开源模型或者做这种在某些能力上做一些取舍，可能是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像 ARM，那我做低功耗，那我可以做小，做功耗做得很低，所以我在手机上，你 Intel 这个 CPU 是很牛，但是你不能装在手表上，所以我是做一个像这种以功耗取胜啊，以这种耗能取，以这种尺寸取胜啊。那第三种可能就是像当时的英伟达，当时英伟达说，哎，我要做 GPU， 而且我 GPU 是要做并行计算啊，跟你的这个 CPU 是完全不一样的架构。你的 CPU 你可以开始处理这个图形只是处理器的一个工作，但是后面这个专有的一个垂直领域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所以现在英伟达成为世界第三大公司。如果对应到模型上，可能也会有第一就是说更加经济的模型，第二更加尺寸小的模型，对吧，现在大家说，哎，这在端侧做对应的模型计算，对吧。第三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在某些大模型有但是你不够精的能力上，那我就专门把它做得特别精，比如说你大模型可能在这个 finance 上面啊，可能你不是个专家，对吧，那我 finance 做得特别好，那这也可能是有机会的啊。但我觉得做通用模型的这个事情不应该有很多玩家一直在做这通用大模型，就跟我们会有很多 Intel 或者很多 Media 一样。
这大模型公司的出路会是什么？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的，
我觉得如果真的达成了大家说的，就是说智能本身成为一个应用重要的驱动，那么理论上大模型公司是可以从它产生的价值里面去收税的。我认为归根到底，一个公司首先它能不能帮助别人创造价值，以及它从创造的价值里面它能不能收取一部分，这其实是这个核心逻辑。现在是大家是认为大模型虽然现在还不能收税，但总有一天它会能够从里面去收税。
对，它是自己可以 run 起来的一家公司。
我认为肯定是啊，有可能是说你最后还得做自己的应用。比如说你看志林上次的一个采访，我觉得他讲的可能就是说他想做 OpenAI 加字节，就是我不仅有模型，我还有最好的这个应用。当然你看OpenAI 跟这个微软的结合就很紧密，我觉得 OpenAI 现在就像是个超级大脑，但是它没有身体，它的这个所有的身体，比如它的这些训练的 infra， 它的很多东西都还是在微软给它提供的，所以他们等于是一个非常强的组合嘛。只如果说 AI 真的给大家创造了很多价值，那么而且大模型公司的智能又是创造价值的核心来源，它就应该能够从中受到足够多的 take rate。
你们会觉得自己是技术信仰派吗？如果分成技术信仰和市场信仰，
首先我不是一个 CS 背景出身的人，所以我肯定对技术我觉得肯定很难谈信仰，我觉得我肯定也不配谈。但我觉得我就归根到底，我是觉得一个技术它要创造价值，一个好的研究所和一个好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OpenAI 其实一开始也是经历，它一开始是个研究所，它一开始的几个重要的研究项目，比如说研究机器人转那个魔方的，或者 Dota 2，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项目，但是最后都没有变成一个商业上的产品。其实 OpenAI 最后的蜕变，其实我觉得也是发生在Sam Altman来了，对吧？还是专心搞这个语言模型，推出了 ChatGPT 这样的产品。之前我记得2016年的时候 AI 热是因为 AlphaGo 击败了李世石，对吧？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哇，围棋公认怎么人类最难的运动居然被攻克了。但你想16年到现在8年过去了，不管是 DeepMind 的这个组织，还是说由于这个 reinforced learning， 对吧，强化学习这份工作，其实带来商业价值相对是有限的。包括像波士顿动力，机器狗做了几十年，这个双足机器人做了几十年，它其实也没有把它成功的产品化。 所以我是觉得我是比较相信伟大的公司啊，可能不是伟大的研究员，是伟大的公司需要创造价值，是要做出好的产品啊。那么好的技术能够是好的产品中重要的一环，但是同时上也是非常需要有做产品的人，做商业化的人去把它进一步的完善。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其实 ChatGPT 这里面把原来的这个 GPT 对齐成一个 chat 的形式，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品上一个革新或者创新，但现在大家觉得理所当然，但是一开始的 GPT 是一个 autocomplete， 是个自动补全的模型，所以它没法跟你对话，它没法跟你对话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你跟它使用就很难，对吧？就是你无法跟它产生那么多的互动。当能对话的时候，你发现用户跟它的互动变多了，用户有更多的 input， 然后同时对它的给出的结果有更多的 feedback。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 Sora， 其实也会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 Sora 现在就生成一个视频没了，它跟用户之间是没有什么互动的。但我想如果 Sora 从一个类似于 GPT 的时刻到 ChatGPT， 那我们它可能也需要一种它比较专有的产品形态，让用户能够跟这个模型进行某种情况的互动。这样来说，用户不是说生成一个视频就完了，而是说它后面会有很多的后续。所以这样产品化我觉得始终都是非常关键的。
国产大语模型今年还会有哪些预估吗？比如说在能力上，如果这些公司一直都没有产生一个特别牛的应用，它只有特别牛的技术，怎么办呢？
最后要到达很牛的应用，但是在这里面技术上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这个人智商80，你再怎么培训他，他也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应用。确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要避免一个陷阱，就是在技术还不够好的时候过分雕花。因为比如说当在去年有很多人在研究怎么样用一次只能生成4秒的视频生成模型去生成很多预告片，把它变成个1分钟的，就大家研究了很多技巧，但所有这些技巧你可能在 Sora 来了之后发现不需要，人家直接生成1分钟的视频啊。所以我是觉得确实像三毛他们他有一次分享的，你得假设有一个神一样的模型终究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什么样的应用，至于说你是不是做出神之模型的，还是说你是用那个神之模型的，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应用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灵感，很多这个 prototype， 但是现在应用落地我觉得肯定还是不够完善的啊。那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手机上看视频，因为我在零几年的时候我在 Windows Mobile Phone 上就看过视频，但显然在那个手机处理器速度和网速的情况下，你能想到抖音你也做不了抖音。抖音一定是在你有了 4G 有了 iPhone 比如说6之后，有了足够的硬件软件算力之后才能做抖音。所以我觉得可能说技术得先行。所以我是觉得当然我不太喜欢用 AGI 这个词，因为这个词非常宽泛，可能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但是至少对 AI 的能力的前进啊，我觉得这个首先还是现在当务之急。
你怎么看待那些不投技术大模型的投资人，他们想最后来收割应用，他们不想参与这一波？
我觉得投资就是一个你有各种办法赚钱的一个行业，完全有人比如说他就不喜欢大模型的这种非常资本密集型的形态，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的核心逻辑还是说投最优秀的人，就最优秀的人干什么，他是不是愿意去解决一些非常难但是解决之后价值很大的问题，确实有很多稀释，对吧？但是我觉得符合我们的第一性原理，但可能有的人就是要投那种我就要占10个点，像大模型可能占不到这么大的股比，会稀释很多，那可能就投不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偏好嘛。
这笔交易如果没有挣很多钱，对你们来说重要吗？
作为一个基金来讲，挣钱肯定是我们最重要的给 LP 的一个使命回报。但是就像我说的，比如说如果比如说你像当时 SIG 投了解决房，解决房没挣钱，但是因为投了解决房所以能投了自己，怎么看待解决房的投资呢？就还是那句话，你是不是能够只吃第5个包子呢？
你们也接受月之暗面可能是张一鸣的九九房。
如果我能够这个投到下个张一鸣，那投九九房至少你会离投自己可能会更近一点，对不对？当然这都是很理想的情况哈。但我们一直相信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说，你支持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人自然而然不一定出现某一个人，但是这群人整体应该会跑赢整个市场。
这是技术大模型公司，那应用呢？应用在国内你投了哪些？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ChatGPT 出来之前，像比如说 HeyGen、Opus 这些应用是我们在21年左右投的啊。现在他们也是就在全球市场上应该也是有个几十个 million ARR， 然后用户涨得很快，就可能也还比较火的应用。大模型出来之后呢，我们能够公布的投资里面，像 Monica 浏览器插件和独立的 App， 其实也是一个用户数涨得非常快，并且现在已经盈利啊，并且创始人也是我们投了第二次的连续创业者。那他其实也是想除了这个浏览器插件和应用之外，他还想转做更大更长远的方向。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应用公司现在还处在比较 stealth mode 不太方便披露的，我觉得这也反映了我们比较典型的就是说这些人对于新东西非常的敏锐，往往有海外的背景啊。因为现在的 AI 产品一上来其实就是国际化的，刚才出了这几个产品其实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因为大模型本身就是国际化的，对吧？所以它可以很好的去帮助大家去使用啊。其实我这几天在想一个问题， 第一种情况是我能做一个好的模型，但能做这件事情的人少之又少。那第二种就是说，假设有个好的模型，我怎么样做模型的带入党，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模型比如说用得更好。嗯，因为模型本身它还是一个基础生产的资料嘛，但比如说可能它不一定是有最好的界面，不一定是有最好的这帮你生成 prompt 的能力，不一定是最好的交互，那我怎么样帮助你变得更强大，这可能也是很多做应用的这样的基础。因为现在很多人问这个应用是不是就是模型啊，我觉得这模型肯定是很大的一块，但是显然有的应用是可以做一些模型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假设有一个应用是需要多个模型串联使用，甚至是多家模型串联使用，那单纯的某一个模型可能都做不到，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就怎么样帮模型变得更强大，就做模型的带入党，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想的一个思路的。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模型比如说用得更好。嗯，因为模型本身它还是一个基础生产的资料嘛，但比如说可能它不一定是有最好的界面，不一定是有最好的这帮你生成 prompt 的能力，不一定是最好的交互，那我怎么样帮助你变得更强大，这可能也是很多做应用的这样的基础。因为现在很多人问这个应用是不是就是模型啊，我觉得这模型肯定是很大的一块，但是显然有的应用是可以做一些模型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假设有一个应用是需要多个模型串联使用，甚至是多家模型串联使用，那单纯的某一个模型可能都做不到，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就怎么样帮模型变得更强大，就做模型的带入党，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想的一个思路的。
应用爆发了没有啊？
我觉得还早啊，你从用户数，从用户使用的这个时长，从用户的 retention 的角度，你只能说比如 ChatGPT 肯定是爆发了。比如说在海外有一些像 Microsoft 的 Copilot 这样的这种企业里面的应用，我们也看到有逐渐的开始使用人变得越来越多，但是呢目前可能应用都还处在比较早期的这个阶段，而且我们毕竟还是在第二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间还早。
我觉得讲的也挺全了，我们有的时候还会类比一下当年移动互联网那个时候嘛，大家可能会觉得 iPhone 时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但其实我当时也是亲历的那一段嘛。真正意义上来说，其实你后面还有两个节点，一个是生态上你可能得等到 App Store， 这才是真正开始的那一刻。而目前来看，比如说我们知道 GPT 有 GPT Store， 但是它其实还完全不能跟 App Store 去类比，所以整体这个生态分发上我们还差很多的时候。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时刻，其实 iPhone 4时刻，就是真正的大家的设备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类比到现在也许是比如说你可以说 NVIDIA 的进步让这个推理的成本进一步下降，或者说每个人的端测的算力到了一定程度，能让更多应用和模型能跑在大家的这个电脑上，也更低成本去运行。那甚至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这种，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现在可能很笼统说过去十年，但这其中是一个一个节点去往后走的。甚至比如当时移动互联网出来之后，我们很多人觉得以前在桌面端做的广告也没有那么好在手机上去做了，手机屏幕这么小，我怎么去把这广告的模式迁移到移动平台上。但后来大家也有了原生的广告，有了信息流，逐渐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才开始爆发。那现在我们看其实 AI 盈利的模式可能现在还比较单一，比如说直接就是订阅制，其实还有很多商业模式上面的事情也在探索的过程中，所以就种种迹象都表明现在我们可能真的是处在以移动互联网的类比可能是一个07、08年的一个时间点，离大家所熟知的12年往后其实可能还有5年的时间，当然我相信这次也会更快。
我觉得在现有的范式下 AI 应用它可能应用出现有用的时间点会比移动互联网要慢，因为它需要模型到达一定的能力程度，它才能从没用涌现成有用。但是呢，当它一旦变得有用之后，它的扩散速度可能会远快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就像 ChatGPT 在越过了有用的那个门槛之后，它立刻就成为历史上过1亿用户最快的应用。因为移动互联网包括互联网当时网站和应用的扩散呢，其实它是一个软件和硬件都要扩散的过程，你没有智能手机的扩散，你就不可能有移动互联网扩散，而硬件的扩散其实是时间更慢的，硬件你得生产，你得升级，你得卖给每个人。但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只要说这个设备没变化，大家还是跑在手机上，如果你有一个新的 AI 应用出来，并且它足够有用，它可能就一两年的时间内就席卷可能几亿人手机，因为基础设施已经打过了。去看历史上新技术出来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先是用新瓶装旧酒，是用新技术去解决老问题。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首先是比如说原来有报纸，现在是互联网报纸，就是门户网站啊。原来有商场，现在是互联网商场，作为自营电商。原来有邮件，现在就有 email 啊。但是当这个技术扩散到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或者说熟悉这个技术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全新的商业模式，并且这些全新的商业模式一般是由创业公司来做的。比如说当人都上网了，就开始需要有 social network， 因为你要找人嘛，所以就有了像 Facebook， 当然还有 MySpace 这样的 social network。 当信息都上网了，你就得有全新的找信息的方式，所以有了搜索引擎。当商家和买家都上网了，所以就有平台电商，这些全都是全新的创业公司做的。那么当移动互联网发生的时候，大家其实也在想，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移动的浏览器啊，因为原来有浏览器，我要做移动浏览器，比如 Peak 那时候做了猛犸浏览器，但是发现你很难做过已有的玩家，所以移动的浏览器还是 Chrome。 后来又有人说我要做个移动的搜索引擎啊，当时 Peak 又做了移动的搜索引擎，就发现移动的搜索引擎还是百度和 Google。 但是你看，比如说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又都拥有智能手机之后，才会出现像抖音、小红书或者这样的机会。当蓝领工作者都有了智能手机之后，才会有滴滴，才会有美团这样的机会，对吧？就它也是一个智能手机加 4G 啊扩散之后带来的结果。 AI 呢，你看现在也是有了 AI， 所以原来我们要写文章，现在 AI 写文章啊，原来我们要画图， AI 画图，原来我们要生成代码，现在 AI 写代码。我觉得现在又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新瓶装旧酒的阶段。新瓶装旧酒是有可能有创业公司的，但同时也会对原来就干那个旧酒的它有很多的优势。你比如说你 GitHub 对吧，我原来就有最多代码，那我直接把 AI 加上去就有最多代码，包括微软。但是我们如果这样进一步推理，比如说 AI 的渗透率到达一个程度，比如说你我 Peak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真的 AI agent， 就我们真的助手帮我完成很多事情，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比如要有这样一个采访或者有这样会，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组织方式了。比如说现在消费者绝大部分内容都还是人产生的，或者是人来和他一起产生，但如果绝大部分内容都是 AI 产生的，我们的内容消费形式包括分发形式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价值还是人创造的，但如果大部分价值是 AI 创造的，那人和 AI 之间怎么去共处， AI 与 AI 之间怎么去协作，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全新的商业模式，包括像机器人这种。所以为什么我们对长期创业公司可能出大东西有信仰，哪怕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说新瓶装旧酒， AI 写文章， AI 画画，是因为我们觉得技术当扩散到一定程度，它产生的这种全新商业模式其实才是真正的大机会。
去年看到哪些不靠谱的机会？
我觉得很多机会不能讲不靠谱，而是说太早。其实我举个例子，你如果很有远见，你在黑莓时代你说我要做个抖音，未来肯定会有个抖音，你也许是对的，你就是太早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先烈和先驱只有一线资格，很多时候其实它只是做早了一点。所以我开始有一个整体的看法，对 AI 的发展要有耐心，始终你会发现短期高估长期低估嘛。比如说当有人看到 Sora 就说啊，物理世界物理规律要失效了，对，我觉得肯定就太快了。对，就是移动互联网让大家觉得比如说一个应用几个月就做出来了，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看到了一个应用很快几个月之后有100个抄它的，因为抄一个应用就很简单嘛，所以大家可能习惯了用这种速度去思考问题，那可能就会发现哦，是不是 AI 这个模型出来我一年之后我也要有，但实际上可能就是不同的一个时间节奏啊。所以我觉得往往很多不靠谱，其实不是说那个事儿不靠谱，而是说它太早了。
每一次 OpenAI 的升级会对于 VC 来说是有一个大的投资调整吗？
我觉得肯定具体操作上还是会有很多的，就比如说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是说创业公司你不要站在大厂的这个主航道上，我一直打的比方就是火车在它的轨道上，你要去拦它那肯定不靠谱，但你留在它的轨道之外，因为它没脱离轨道会比较难嘛。我觉得肯定对很多做视频模型的公司啊，这些都会是很多的挑战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反正我觉得有更多的机会，因为你看到这个 AI 的能力在变强， AI 能力在变强，因为它有可能解决更多的问题，产生更多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很多时候是会被创业公司所获取的嘛。如果 AI 它很弱智，它这个模型没有进步，那创业公司你不会被它干掉，但是 AI 就没有价值了，那反而是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雨森 Peak 你们去年一年的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呀？更忙还是更闲？
去年肯定是比之前要忙很多的，当然也是因为去年 reopen 嘛，整个大家也能忙得起来。当然最核心的是 AI 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读去学，就其实原来投个什么消费投个移动互联网你不用去读 paper 嘛，我想去年不是说很多大佬都是自己下场读 paper， 确实我跟 Peak 我们有个内部读 paper 的小组，就当时帮我们实际上七八个人，我们那时候不是还写公众号做那个测评，我们经常还开周会讲讲他们新的 paper 有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些对于很多我们原来投 TMT 的这些投资人来讲，其实因为我们的 Peak 是专家，就我自己肯定不是专家，我们是属于 journalist 嘛，所以这方面是有很多基础要去学习的。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认为创新有的时候是有一些类似的规律。那我们经历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创新，也研究过一些这个创新规律之后呢，我觉得在又来到了一个创新的早期，我觉得有很多是可以去借鉴和通用的。
我觉得这一波 AI 开始跟我们之前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以前的 AI 无论是从爆发的这个时间点，你可能感觉到它是一个缓慢在释放的，就比如说当时这个 AI 四小龙嘛，其实我们现在来看也都是 CV 四小龙，比如那个时候可能是 ResNet 导致图像领域的工作先 work 起来，你要具体细分，比如有的是做这个人脸识别，有的做目标追踪。而现在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以 ChatGPT 为首，它可能真的是一套技术解决了很多很多以前 NLP 领域不同的公司或者说不同人擅长的东西。所以现在的 AI 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其实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高度的集中，这就导致比如说我们要跟踪这些进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逐渐的迈出自己 之前舒适的这个领域。像比如说之前我会说我是做信息抽取，我是做知识图谱的，后来逐渐跟大家介绍说啊，我是做 NLP 的，但现在其实逐渐可能大家又都在往多模态这一个方向去汇集，所以现在可能对于每一个创业者来说，他手上的工具箱是前所未有的丰富，但是对于每一个技术专家或者 researcher 的话，那可能也要求你要更加了解整个大的一个行业，所以都是一个机会跟挑战并存的一个时间点吧。
我觉得对绝大部分 VC 来讲，你尝试去判断技术是很难的，是我们就从我们投资哲学上就放弃了对这点的判断啊。当然我们要去学习技术，了解大家在关注的重点领域是什么，以这个领域目前大概 SOTA 是什么样的，包括大家在关心什么样的问题。但我们始终认为，就是我们不可能比知林他们懂技术，我们的肯定是远远不如他们懂技术，所以我们最重要是要找到最优秀的人，让他们带领我们去看到未来的可能啊。因为我觉得也有很多投资人去讲技术嘛，但是我想既然大部分人都没有预测到 ChatGPT 的出现，那其实可能大部分人也没有遇到 Sora 这么快的出现，其实很多时候觉得还是要关注在驱动技术发展的一些根本的东西上。
今年全球和国内预计还会有多少钱进入这个领域？
我觉得那比去年多一个数量级是有可能的。
国内的钱从哪来呢？
从 VC 的角度，财务投资基金的角度是会难一些，但我觉得从战投不管美元的人民币的，其实都还是有很多钱再继续加码，只是说可能就去年在下注阶段嘛，那现在大家可能对于比较有信心投资的公司更多的重注吧。一个数量级并不说就会十倍啊，也许多两倍三倍，这也属于一个，但我认为肯定是大幅增长的。如果去年是百亿美金级，今年我觉得肯定是千亿美金级，非常毛咕咕的一个计算了，就是从买卡去训练招人这些阶段
做到以后，然后呢，
我觉得好的创业者都会有对未来的 vision， 只是这个 vision 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我觉得可能比如有的是想做通用的，有的可能是在某个地方要做专用的啊，有的可能是要把成本做低的啊。但我觉得目前来讲首先还是在赛跑的阶段，我觉得可能还是首先是要尽可能的追赶 OpenAI 吧。我觉得现在很难谈超越或者什么，但是你至少能够跟得紧，就 deliver 的结果来看，因为你规划的是要超越，但是你可能 deliver 的结果首先是要接近。我觉得训模型这个事情目前还有很多是科研成分，
是
当然有很多科研成分的时候，你就很难去做一些细节的判断，就我们只能对工程和产品商业，比如商业上我能预测一个公司去年年报做了多少，今年做多少，这是好预测，但是科研的事情很多时候就不那么好预测了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精细到太精细的预测我觉得都很难。
最近还有一个大事， Google 推出了开源模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肯定整体上对做应用的很多人是好事儿，但是肯定对于做开源模型的比如说 Mistral 啊，这些可能面临压力会比较大。
Gemini 这个模型其实它开源的时候虽然讲的是说基于 Gemini 的这个技术积累跟这些工程上的基础设施，但其实你们会发现 Gemini 并不是像 Gemini 一样是一个多模态多元的模型，它其实跟比如说跟我们更熟悉的 Llama 呀，还有一些国内的比较优秀的这开源模型其实并没有一个代差上面的一个差异，所以其实我觉得 Gemini 的开源并不是一个特别显著的一个事情。当然这个对于 Google 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意义，就是大 G 又回到了开源领域，这其实也大家所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但具体这一个模型本身我觉得它的意义是有限的。
起码目前来看就是 SOTA 嘛，达到了比如说 Mistral 或者是 Llama 2的这个 SOTA， 但是好像也没有说就明显哪里特别突出不一样啊，就非常初步的观察，因为出来真的就几天。
其实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刚才这个结论我可以负责，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事。
对，因为现在它也在针对一些伙伴去开放这个
啊。如果比如说 OpenAI 未来开源一个模型的话，那国内这些大模型公司不就白做了吗？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比如说现在 GPT-4 就地开源对吧，就很难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实在的威胁，就跟安卓一样嘛，大家最后其实大家也不会去选择自己要从头做个安卓嘛。但我觉得在目前闭源模型的能力是如此的可能的强大，以及投入如此多的时候，我觉得开源一个 SOTA 的闭源模型这样的这个举动可能目前还是比较难的吧。
这块也会补充一点，就是即使 OpenAI 现在突然开源了 GPT-4 或者同等级的开源模型的话，其实如果你以国内的视角来看的话，好多时候你也是不敢用的，因为其实 alignment 这个事儿其实会涉及你与谁 align 这个问题。对，所以就我们也要考虑我们就是现实的一些情况，所以它可能反而不会对国内的大语言模型产生一个特别直接的冲击。
现在这种环境下你们更关注哪一群人，你们的创业画像那些高校出来的人，那些背景的人，
年轻 AI native， 最好是对海外比较了解，有过海外经验的，能够搭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团队。比如说我创业的那会儿是2009年，那个时候创业还不是一个那么竞争激烈的事情，所以作为创业公司你犯错误的机会可以多一点，但现在创业就越来越高手过招，如果你一招不慎可能就挂了是吧， 所以现在我觉得对于创业者，尤其你要做一个大家关注的大事儿啊，那你肯定这里面团队的综合能力和连续创业者会越来越多。见过猪跑还是挺不一样的，像 Peak 这样的就很不一样。
自己就是猪。
AI 越来越强悍，给人类一点建议吧。
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当然如果有人说 AGI 的各方面都比人强呢，那现在也很难想象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做的工作要有可能去教 AI， 而不是说我们在做很多这种非原创性的 AI 能够做得很好的工作。对，汽车出现了之后，那人就不用跑了，比汽车快了。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很多工作内容其实就是一个在做一个缝合怪的工作，就是我从这里复制点信息，那里拷贝点信息，这里搞点信息，就把它缝在一起。这个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大语言模型非常擅长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世界会更加对于原创性的思维，更加在 AI 的训练材料里找不到的思维会更加的奖励。就是我会觉得大量的内容对不是那么原创的内容都会变成 AI 所创造的或者 AI 去完成的，那人类可能就在去进行那种要么是必须要人和人互动的，要不然就是这种必须要有高度原创性的这个内容。至于原来那种这个事既不原创也不难，只是需要一个人干，那这个可能很有可能都会被别人替代掉。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主要是让自己的工作和能力不要落入到这内容里面去。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当时看互联网最好的这些创业者也好，投资人也好，或者哪怕是从中获得了比较好回报的从业者来讲，其实都是充满好奇心，愿意找去尝试，在这时候更早的去得到着相关的这些知识和经验的。哪怕现在这些应用都很早，哪怕这些应用都还处于不完善的状态，多去尝试，保持开放心态，多去试一试，这个很重要。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在面试产品经理的时候，就是看打开手机，对吧，你又装了些什么 app， 你到底是个天天玩新东西的人呢，还是一个其实手里就那么几个。
对，
这种好奇心我觉得长期来看对于技术革命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自己，我们就都不是技术背景，有人说那我不懂 AI 的技术啊怎么办，我始终觉得假如你是个记者，那也应该去做采访 AI 的记者，对吧？如果你是个律师，你应该去做 AI 相关的法律的研究，如果你是一个投资人，对吧？那你可能更应该去看 AI 的领域。所以就是不是直接做这个事情的，但是你的职业跟它的关联始终是可以去进行这样建立的。就我相信它是一个大的革命，我相信它会对我们的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这种生产力革命的发生，这个是我觉得就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Pick 呢？
我给人类的建议的话，我可以建议一个非常小且非常可操作的一个建议，就一定要多记录自己的生活。其实从 ChatGPT 出来之后，我多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很认真的在写日记。最近半年呢，我甚至已经升级到了多媒体日记，就比如每天这个自己的照片啊，跟自己做的事儿，我会有图文并茂的记录。因为这是我们作为有机生物体啊，我们其实是一天不如一天的。我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天，是我人生中最聪明的一天，但是 AI 这个东西它其实一天比一天强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提前给未来的 AI 做一个准备或者带路。你可以把你自己每天的生活好好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其实你自己的数据就像刚才雨森讲了，这个其实是不会被外面的 AI 给吞并的东西。而如果你把你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的思路交给未来的一个 AI 的话，那其实你一定程度能获得一个数字的一个永生。所以这是我给人类的一个非常可操作性的一个小建议。
看来你需要一个 AI pin 把你的信息尽可能收集下来。我之前在极客上写过一个笑话，就是说好消息啊，我们终于发明了能把你的所有数据训成大模型上传到云端让你实现数字永生的手段。坏消息，你过去的几十年都没存。
对的对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不知道 AI 什么时候能到达大家想象那个程度，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请好好收集自己的数据吧。
雨森，你为什么喜欢发极客？
因为极客上有很多很聪明很有意思的人，当然也因为极客是小宇宙中国最好的播客软件的股东，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是极客的股东。
你们现在怎么给 AI 公司估值啊？因为以前 AI 公司他们估值方法有一种是按照人才密度给估值，一个人多少钱，现在会吗？
虽然肯定不会显示的说这个估值怎么算出来的，但我想在现在这个阶段 AI 公司的估值反映了很多是这个公司的人才密度。在现在的 AI 这个领域，因为技术还没有大幅度扩散，所以顶级人才和普通人才的价值差异可能是很大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做，那就比100个不知道的人要更好。当然同时也和他们解决的问题的大致的尺度有关。如果是一群很优秀的人要解决个大问题，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去或者说有足够的能力解决大问题的。如果他解决问题很大，比如说像 foundation model， 就而且他确实需要这么多钱，也是个供需关系，对吧？就是一旦做出来可能会 会变得很有用。当然在这么早期的阶段，肯定很多时候还是处在一种就是靠经验感性或者俗称拍脑袋去估值的这个阶段。但我觉得大致上与刚才说的这几点，团队优秀程度、事情的大小、事情的难度、需要的资源数是相关的。
那上一代公司也没聪明的脑袋集合起来产生什么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
你说上一代的 AI 公司对吧、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的一个简单的看法呢，之前的 AI 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比较垂直的领域，比如说 CV 当时就是下一个围棋，或者当时在自动驾驶其实已经广了一些了，但是自动驾驶问题是它需要的门槛太高了，因为它是高速的，一旦出问题会死人的，对吧？所以之前的这个 AI 我们看到了很多影子，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它其实还是局限在某些垂直的领域。但为什么我对于现在这部 AI 我会更加乐观一点，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ChatGPT、 Midjourney 包括像 Sora 这样的模型，对吧？就它已经是普通人能实实在在用得上的了啊！就我们已经看到 ChatGPT 已经有一亿多人用过了，并且目前每天都有很多人在用。其实我自己虽然在国内访问 ChatGPT 比较难，但我可以给你举一个我最近非常好的一个使用场景，就是我在曼谷的时候，当然我不会讲泰语啊，就跟 ChatGPT 说一句话，我就说当你听到泰语翻译成中文，当你听到中文翻译成泰语，然后就直接打开 ChatGPT 的对话模式，它现在就突然就变成了个双向翻译器，这样我掏出来给对方，对吧？对方说泰语，他就会讲中文。那我讲中文，他翻译成泰语。当然，这个功能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硬件实现。但是我觉得这个就点了大模型非常通用的，非常的，它你只用一句 prompt， 它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对吧？这个价很多价值很实实在在的啊。比如说，包括我现在可能在出国旅行的时候看到一个东西，我可能拍个照片圈一下，问 ChatGPT 这是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它已经不是一个少数场景、少数尝鲜者使用的，它真真正正能到了很多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场景中使用。而且对于语言模型来讲，因为它可以写代码，它可以通过代码去对外界工具进行调用、进行使用，那我认为它的这个通用性会强很多。因为自动驾驶你就有自动驾驶，你很难立刻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它是非常专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些不太一样的。当然肯定就这里面会有很多探索，不一定能最后结出果子来吧。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在想，那 OpenAI 没有之前的那100亿美金的探索，怎么会有 ChatGPT 呢？
最后来聊聊对于 Sora 或者对于大模型不了解的地方，但是很想了解的地方。
我觉得第一个从最直接说数据，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才能够做到这样的水平？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就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大家都没想到，因为容易想到的，比如说 3D 引擎啊，什么高质量的视频啊，这些有没有什么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tricks？ 这个可能是最直接最快的问题。长期的问题呢，我觉得始终就是说对于这个真实世界的模拟能模拟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是这里涌现出最有让人兴奋的地方。我比较倾向于认为它可能够足够到大部分的场景都已经足够好用。比如说 OpenAI 它放了一个视频，是蚂蚁在那个洞穴里面前进嘛。有人说这个蚂蚁不对，这蚂蚁只有四条腿啊。那我心想，人去想象一个蚂蚁，那人可能也不知道蚂蚁有几条腿，对吧？你只要能够对视野给出一个足够合理的生成，那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可以用来解决特别多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我们人就是每天看着这个视频，我们在脑子里面生成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并且我的一个动作，我对它结果的预测其实也是在我脑海里面可能就是一个视频形式。我认为我把这瓶水拿起来会发生什么，其实我脑子里面也是一个视频的预测嘛。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通向世界，不一定是一个从理性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可能它最后还是得不出牛顿定律，但是它能对这世界已经形成足够好的理解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激动的东西。
Pick 呢，
除了就是 Sora 的技术细节以外，其实我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它究竟能为开发者提供怎样程度上的一个接口或者可控。因为我们可以类比一下 ChatGPT， 就最早咱们普通用户用到 ChatGPT 的时候，它可能只不过是一个聊天的一个机器人，但你会发现比如最近一年在 ChatGPT 或者说它的接口之上诞生了很多不同的应用，无论你说是 agent 还有一些更细小的一些，比如说单纯就帮你做总结或者说给你做翻译，其实这些都是 ChatGPT 这个东西的通用性所带来的一个质变。它其实不单纯是聊天，它把以前所有的 NLP 的任务都用这个预测下一个词这样一个范式去统一了。那么我们现在看见 Sora 这个模型来了， Sora 它已经在视频生成上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但我们也在想它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视觉领域的一个通用的一个模型呢？比如说视觉领域有很多经典的任务，像你有那个大疆无人机的话，你知道比如说你让无人机的摄像头拍着你的车，你点一下它画一个框一直去追踪你这个车，类似的任务我能不能用 Sora 这样的一个视频生成模型以补完的形式去实现呢？就比如说我是开发者，我想让他进行一项新的视觉方面的任务，只需要给他几个例子，他也许就能把这个任务给做好。所以我最关注的就是 Sora 在视频生成之外究竟能给这个社区或者给上面的开发者生态能带来怎样的一个新的可能性。
我觉得真的对 Sora 是怎么做的以及 OpenAI 的很多揣测，我确实觉得我们不在一个最有利去了解这些事情的位置，所以我们讲的很多揣测呢，当然也是我们从认为比较可靠的一些角度去获取，但始终都是盲人摸象，只能说可能就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猜测。所以我自己也非常期待在比如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之后，我们对于OpenAI对 Sora 会有更多的了解吧，包括你像你对哲金的采访这些，很多人说大模型会胡说八道，我觉得人也是胡说八道，只是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在胡说八道而已。
好啦，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前往苹果 Podcast、 腾讯新闻、小宇宙、喜马拉雅、 QQ 音乐订阅张小俊商业访谈录。如果你有其他想邀请的嘉宾、想听的内容，或者你有任何想探讨的话题，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里留言。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